各位院长之事，大会定首楞严经的第三卷经文现在讲到第21页，要从这个第21页开始。这是初法体涌现如来藏第一段总仪总前，阿难的疑问总在这里提出来，请问佛，佛先阅他的总仪啊，遣除他的疑问，所以他叫做总仪总前。前面疑问的话说过了，佛的答复先说你是已经发大菩提心，要厌离这个声闻缘觉的小乘法，所以我才跟你说第一义谛。可是你对于第一义谛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通通与世间的序论呢、把它混在一起，搞不清楚。那么因此佛说出下面他要回答的总义的话。所以经文开头就说，阿难，如你所言，四大合后发明世间种种变化。这一段呢，是重说前面阿难的问法里面，如来常说合后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合后发明。这一段话，文字简单一点，就是阿难认为啊，前面所讲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等这些法，通通都是因缘合合所成，为什么佛排除自然我是承认，为什么把因缘都通通排除掉，这一点他是不了解，为什么排除这个因缘，认为一定是因缘和合才能够成就世间的种种现象的变化。那么佛的答复说，阿难，若比大性体微和合，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活诸色，若和合者，同一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喧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这是佛的答复的话，我们看看这些佛答复的话，是不是真正能够把阿难的问题解决了？关于这一段文呢、很头痛，很不容易把它说清楚。我们要根据古珠啊来做参考。先来阅藕益大师的文句啊，他对于这一段文的解释啊，各位就是用心一点呢，我念慢一点，因为我的口音不很准啊，但是不用这种方法，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文句里面的解释说，佛先重叠阿难的问法，如来所说合合因缘，此为显示诸法无性，若忘记四大有实体性，有比合合能生诸法，这一外道邪计何一呀？他先说明说，佛平常时所说的因缘合合的道理呀、那是显示诸法当体没有实在的体性。因缘佛合合吗？合合因缘诸法没有实在的体性，所以诸法无性。而世间众生希望记着执着四大有实在的体性，地水火风四大认为有实在的体性，由他们四大的体性来合合，而就能够生出种种的办法。那么如果这个执迹你一定要这样子指定的话，这跟印度的外道的邪计 没有两样。所以佛现在重叠他的话来破除他的活佛与非活佛两边都不是。而且两边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先破非活佛，然后破活佛。因为不达不变随缘之性，必具体非活佛，不了解诸法的理性啊，它是不变而能随缘，不变又能随缘，它就这个就是如来藏性本来就是如此，不变而能随缘，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必定就会执着说啊，一切法它的体不能活佛，非活佛啊，因为不达随缘不变之性啊，不变之中它能随缘。万法的体性它不变当中能够随顺因缘，在随缘的时候它的体性还是不变，所以不变能随缘就是非活佛，随缘能不变，那就是又会直即是活佛，这是众生的偏执。现在一加一破除，就是秘密的显示如来藏性方是四大的真性，意思就是说四大无实性，实性就是如来藏，而四大无性正是如来藏的实性。这个道理明白之后才加以一破执，说先破非破，就是经文的前段，我乃若彼大性体非活佛，这不能与诸大杂活，犹如虚空不活诸色。这一段文是破非活佛，不是活佛，破除不是活佛。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直记诸大的体性，四大它的体性必定不能活佛，地是地，水是水，火是火，风是风，它不能够活佛。如果一定不能活佛的话，那一大皆不能与诸大混杂合合了。这个情况像什么呢？犹如虚空不活诸色，好像虚空啊不能跟任何的色去活合。各位看到这个虚空，你能拿一块虚空来青黄石白叫它混合吗？没有用，虚空不活诸色，你用什么颜色去活它，它都不能活合。所以虚空不活诸色，好像虚空不活诸色，虚空就是虚空，色就是色，它不能混活。那就是说明说，地就是地，水就是水，火就是火，风就是风，不能活活。那就好像说，地的坚性永久是坚性，遇到水不会滋润，水的人跟实性永久是人，碰到火也不会热，火一定是热的，碰到水也不会冷，风一定是这个会动的，无论如何它是静不下来。那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怎么能够生长万物啊？各个都有它的固定的性，就没有办法混合，没有办法混合就不能生长万物，这是破非活合，非活合不能成立。那么下面是破活合，经文说若活合者同一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那么由此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没有休息，这是破活合。如果是活合的话，地水火风四大都能活合，如果都能活合啊，他们活合起来呀，就被这个万物把它融为一体了啊，那就不能够像原来的体性，那么一活合它本体的体性就分失了啊，那好像地碰到水失掉它的坚性变泥巴啊，水碰到火失掉它的滋润之性，不是水了啊。那么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活合就被别的分化去融为一体，好像青跟黄 两种颜色混合起来变成绿色，而没有办法再恢复原来的青黄啊。那么这就是活活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因此就众生无始以来一向就变成衣帽，就是始终相承的啊，跟它变化一生灭相续，没有停止，生来又灭，灭了又生，生生灭灭，这是衣帽。人生正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生了又生，死了又死，生生死死，这样是一直轮转下去，就没有办法停止了，那生死也没有办法了了。那么这个情况像什么呢？如宣火轮，宣火轮呢、啊？例如我们点香也可以啊，点一支香，这样宣转，一直宣转是一个火圈，圆圆的火圈，没有停止。假如你手不停下来的话，这个火圈一直转下去，没有停，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总合起来，跟阿难说，这个情况如水成冰啊，冰还成水啊，因为这实际上它是这样子，像冰跟水呀、啊，水碰到冷到零度以下，它会变成冰，它碰到热的情况，它又会变成水啊。文具里面呢，把那个水的冰的实性比这个如来藏性啊，就是不变之体，实性是不变之体，水跟冰是随缘之用，随缘之用会发生变化啊。碰到正常的情况是水，碰到够冷的情况变冰啊。那么它以十法界为喻，这个不必细说下去，因为这个文字太多。以这种的解释，我们看起来听起来模糊，不甚了解，不晓得在讲个什么，还是活活嘛也不是，不活活也不是，究竟是应当是怎么说，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啊。这是古著的文字比较简单难懂。那我们看现代人的注解好了，圆云法师的讲义最普遍，差不多学习楞严的人必定会人有一部，人人手里都有一部。那么他对于这个解释怎么说呢？我们看看他的注解，看看各位看看他的注解能不能懂啊。他对于这个灰活活的经文，他的解释啊，经文说，阿难，若彼大性体灰活活，这不能与诸大杂活，犹如虚空不活诸色。他解释这一段文的文字写说，此一意义别名，先名大性灰不活活。他说这个先用不同的比方，虚空不活诸色是不同的比方，来比方这个灰活活不活活的道理，灰不活活的道理啊。他先说明这个大的体性，四大的体性并不是不活活啊，灰活活他解释说灰不活活，他加个不字啊，这好像跟经文根本相反啊。经文是说若彼大性体灰活活，他的注解说先明大性灰不活活，大性不是不活活，大性不是不活活，那么它的正面就变成活活啊。那么他的解释说，活活不活活曰性相论啊，活活不活活这个道理曰性跟相来对论啊。他说这个经文当中文中啊，法故反言，意亦反显。他这个法就是正义，法的本意是反过来说的，不是正面，反过来说的，说灰活活用意说活活，他这样看，说灰活活用意是说的活活才叫做反呢、啊、活活 跟非活佛是相反的啊。经文说非活佛，他把它看成是翻过来说，应当他说的是活佛，不是不活佛啊。所以法是翻过来说的，反面的话，比方也是反面的话，虚空不活诸色，这是反面的话，那么正面就可以活佛，正面就可以活佛。哎，这有一个笑话，哎，虚空能够跟诸色活佛吗？各位想想，这个虚空能够跟诸色活佛吗？他说这个比方是反面嘛，反面正面就是可以活佛，正面可以活佛，那就是变成虚空可以跟色跟颜色活佛。各位把它活佛看，现成很多虚空，你哪一块虚空看用青黄赤白哪种颜色去活活看，能活活吗？它的意比意是繁显，繁显就是变成可以活活，这样子的解释哈，更是堕于无理无中啊。他说大性即四大之性，即如来藏性也。那个经文里面的大性啊，就是指四大的本性啊。这个四大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性。诸大是四大之相，下文的这个不能与诸大杂合的那个诸大，诸大就是四大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是地，水是水，火是火，风是风，这个四大的现象，性是它的体性啊。相从性取，相不离性，相即性中之相，性即相中之性。性相虽有二名，性相本来一体，此为正义。这个不用解释啊，他说性相本来就是一体的，他的性就能现象，相不离于性啊。若为彼四大之性，体即性体，这个体会活活的那个体，体就是四大的性体。如非活佛者，只许性之不变，不许性能随缘。如果你说他四大的体性不是活佛，非活佛，如果不是活佛的话，那只准许他不可以变，原来就这样，不能变化啊、只许不变，不准许他随缘，不能随缘啊、那么这不能与诸大之相杂合了，不能随缘就不能跟诸大的相互相混杂合合。这个情况像什么？犹如虚空之不活诸色也，就像虚空不能跟诸色合合，此与真如随缘之用相反。真如是能随缘的，现在说成不变而不能随缘啊，根于虚空之不活诸色啊，跟虚空的不活诸色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真如是可以活活的，可以随缘，可以变的，可以不变的。随缘的时候它体不变，不变当中它能随缘的。所以非不活活啊，意思是能活活，不是不能活活，非不活活啊。所以它这个比方是意义啊，它这种的解释。我们如果是对佛法没有深深的体会的，照样还是不懂。不但不懂啊，现在究竟说的是活活还是非活活都没有办法确定。这一段文究竟他说的是活活的意义还是不活活的意义，统统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这个越解越糊涂，越觉越不懂。再看他下面一段活活的文字，看他怎么解经文的。若活活者同于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喧火轮，未有休息。哎，接下来他对于这段话的解释说，此名大性，非是活活。经文说活活，他说非是活活，这不是不解还懂啊，解了不懂啊啊。明明经文是说若活活者， 可是他解释说慈悯大心非是佛佛，大的体型不能佛佛，若为四大之心是佛佛者，只需信之随缘，不需信人不变，只需随缘而不能不变。真愿同诸大之相啊，变异千化，那就跟诸大的现象一样，只在相中跟住一切万法在哪里千变改化，由时而终，因中扶持，时时终终就这样子转下去，而始终相成也，一直继续相成，从生至灭，即灭复生，而生灭相续也。此曰无亲世界而说，无亲就是依报，依报就是生生灭灭，灭灭生生，生死死生，生生死死者，因生由时，至时复生，而替夫相成也。生而复生，死而复死，亦前后相续也。此曰有情根生而说，这是指有情，就是正报，指我们人类等，他的身体的四大，生生灭灭，生生死死，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知道，四之内外四大皆变化相，内四大指人生，外四大指医报，皆有变化的现象。若大性如此，犹如旋火旋转的火轮，犹如旋火沉沦，未有休息，一直旋转没有休息。接下去解释说，此一法故反言，意义繁贤，专门讲反面的话啊。法是反言的，说活活就是不活活，反过来讲，说的法的活活就是说的不活活啊。比方旋转火轮是转过不停啊，这个比方也是反面的，也是反面的比喻，所以意义繁贤，与真如不变之体相反，真如本来是不变的啊，现在说成都随缘变化了啊，非同火轮之不息，这个真如不是像火轮转过不停，不是这样子啊，故非是活活，此一意义。他这个不是活活啊，说经文说活活，他就把它说成非活活啊，他说这个比方也是不同的比方也是意义，正义不晓得同意怎么样，他没有提出来。他后边还来了一个财迷方式的东西，十二段文据中阴一三之比量拉到阴明那边去了，假如不学阴明的人看这些东西简直是莫名其妙地汤啊！他把这个中阴一三这个量拿出来啊，以法欲皆与大性相反，若以非量啊，前量缘前面非佛后的量这样是这样的，大性是有法，体非合合为宗，因缘不与诸大杂活故，欲如虚空不活诸色。若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真如用不随缘，它的用不能随缘，只有不变。后边这一段活活的量，后量缘大性是有法，和合为宗，因缘同一变化故，亦如火轮不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若而这真如体非不变，那真如之体就会变成有所变化。他这个量不是他自己的，是人家现成的啊，文体稍稍变化而已。用量，用这个三支笔量解释的正脉啊，如水成冰，冰排成水的以后，它有总量有量啊。那么这个执掌啊，就是刚才的两种别量，它抄的这个文字啊，差不多是执掌跟这个灌顶书的，灌顶书也有量，而且灌顶书还繁衍到四种量啊，正面反面都有哦，更多，弄得简直是头昏脑胀。他这个根治执掌书的量大致差不多 执掌书就写大信是有法，不以诸大杂货为宗，他是把因跟宗啊混合起来了，因缘体会合合故，同意如虚空不合诸色，大信不而故为非量，这是执掌的量，第二个量他说大信是有法，同意变化等为宗，因缘由合合异故，同意如宣和论未有休息，大信不二亦为非量，这是可以说根据执掌书里面的量把它抄下来加以解释。看这些东西呀，所以你说研究经论看注解，不看不迷糊，越看越迷糊啊，比无理物还要厚，还不如看看禅宗啊宗门下的解释呢，楞严中通啊，这个曾凤仪的楞严中通，他是用禅宗的这个方式去解释，他对于这个四大，他就引证这个临济义贤禅师的话说，他有人问临济禅师，那么临济就答复说，你一念心已呀，被地爱。你心有怀疑佛法，你就被地所爱，你一念心爱被水溺，你心动一念爱心，动一念世间，无论你什么爱啊，动一念爱心，那你就被爱水所飘溺，你一念心嗔，嗔恨心发脾气，你一念心嗔被火烧，你就被这个火大来烧你了啊，你一念心喜被风飙，生一念欢喜心就被风吹走了，把风吹不动嘛，你就被风吹走了，还不如看看这个还比较还蛮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个我们研究起来应当怎么说啊，应当怎么说，看看经文应当怎么说啊。因为阿难的问题呀，他是说佛平常就这样说嘛，世尊啊，你平常不是这样说吗，如来常说合合因缘，一切法因缘合合才有发生一切世间的种种变化，这个世间一切种种变化四代合合由四代合合发明的，佛不是这样说吗，那么这是阿难的疑问，既然种种都是四代合合，那现在为什么说都非因缘，非因缘的原理在哪里呀，佛的答复是说阿难啊，若彼大信体会合合，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这是说你指定一定是合合也不对，你指定一定是非合合，非合合完全不能合合也不对，现在这里是先说你执着这个四大的体性，它的实体是不能合合的这个不能跟这个例如说地水火风每一个都有它的实体，它这个实体不能跟任何的其他的大合合，例如地不能跟水合合，地不能跟火合合，地不能跟风合合，是这么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像虚空不合诸色，经文的意思注意听啊，这是正义，前面的是人家注解里面说的话，我们懂不懂另外一回事，正义是这样，你认为一定是不是合合的话，非合合嘛，明明经文说是非合合，如果是四大的体它不能够合合四大体不能合合的话，这就是每一大跟每一大彼此不能混杂合合，彼此不能混杂合合，如果真的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好像虚空不合诸色，那就好像虚空不合诸色，意思是说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本性，它的本性如果不能合合，那就好像虚空不合诸色，虚空不能跟任何色合合，那你说的不合不合合的道理跟这个虚空不合诸色就是一样，这说明不合合不对， 啊，它不是完全不活泼。如果你说它是活泼吗？哎，四大可以活泼的。现在不是我们眼睛显明的看到地跟水不是可以活泼吗？啊，水干到地还不是地吗？水跟火也可以活泼啊，火一煮它，它就是热，变成热水而已啦。水还是水耶，并没有变成火啊。那么既然他们实际上他们是能够活活的，若活活着同一变化，那就变成可以变化啦。水跟泥水跟土活活，地活活，就变成泥巴。水跟火活活，水火同源，跑到罐子里去了啊。那么像这些都可以变化，从始至终彼此互相成就。世间法不是这样子吗？地水火风彼此互相合合，互相成就。没有风可以吗？没有风不行啊。实际上这个虚空之中就有风的啊，所以叫做虚空吗？不是虚通怎么会有风啊？那么他们是一向就这样生灭相续啊，没有停止。生灭相续指一貌，没有错啊。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一向就是如此，生生灭灭，这个没有错啊。世界成住坏空，万物生住一灭，都是生生灭灭不停。人生嘛，人生小四大，这个人生，我们这个身体不是有四大吗？骨头、肉、有汁的，通通是地大啊。湿气、水分，通通是水大。热量是火大啊，伏羲动转是风大。我们这个人生有四大啊，四大因缘成了生啊，缘尽了灭啊，就死，生了又死，死了再生。那么由此生而又生，死而又死，没有停止，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连贯下去啊。由此之故，如旋火轮，好像火轮在转个不停，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停。一报生灭相续，没有停止；正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也是没有停止。这个情况就好像水碰到冷的时候变冰，冰碰到热的时候它又变成水。古的往往把这个冰跟水拿来做十法界的数论的比方，不对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成佛以后还会做众生。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比的，实性比真如的本体，真如体，真体是就是那个实性。水比清净的法界，比佛界，冰比九法界啊。那么融开的时候就变成水成佛了。碰到冷的时候又变成众生九法界了，变冰了。那么这样子也有的时候会变成佛，有的时候变成九法界，甚至地狱恶鬼畜生。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那就变成佛会将来再成众生，是个大笑话。不是这样的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古人没有想通到这一点啊，也不是说我们比他聪明，而是实际上他是比较被其他的经论所说的冰水的比方啊，给他固定了，没有分开来。因为其他的经里面往往把水啊比作清净的本性啊，所以因此之故发生这种的情况。那么这个话应当怎么说呢？特别特别注意。这个跟前面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连起来的啊，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跟七大它是连起来说明的，它不是在说十法界的离，不是在说十法界怎么样是断烦恼，怎么样是了生死，不是说这个。它说什么呢？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但是因缘活活啊，所以有生。因缘活活的生，生生灭灭，因缘活活的生，就是前面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啊，前面第二卷，啊，第二卷之末，啊，刚刚要开始讲五蕴的时候，有个总意吗？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如是乃至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有没有这个文字啊？第二卷啊，因缘尽了，他因缘别离就希望明灭啊。这里是说，注意啊，前面到十八界是说明。因缘和合希望有生，接下去的七大是说明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里面不离七大啊，而他灭的时候回到他的原来的本位，就是如此，说明这个因缘和合希望明灭的道理。关于这一点我们休息一下再讲。